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8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最大规模的一宗国安法诉讼案的部分细节星期四8月18号得以见光。较早前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国安法指定法官就国安法案件交付审判的程序不允许传媒报道的裁决属于越权。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星期四撤销了他自己较早前做出的不允许传媒报道涉及47名前泛民主派精英违反国家安全法案件交付审判程序的禁令。之后香港传媒就立即报道了该案的一些细节。有关报道说，被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47名被告中已经有29个人认了罪，包括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学界人士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以及2019年反送中游行的领导人之一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包括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在内的另外18个人不认罪。中国与日本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举行了两年半以来的首次会谈，北京称中方向日方强调了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以及一个立场对中日关系的根基性的意义。日本方面则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性。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星期四8月18号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星期三在天津与到访的日本国家安全局长秋叶刚男举行过中日第九次高层政治对话，并向日本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并敦促日本恪守四个政治文件和政治共识，与中国一起增进政治互信，摒弃零和思维，妥善管控分歧。日本时事通讯社同一日报道说，秋叶刚男向中方重申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至关重要性。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说，中国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采取的军事胁迫反而提高了其他国家的议员访问台湾的愿望。星期三8月17号加拿大议会一名议员说，一个加拿大议会代表团计划10月访问台湾。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中国的所作所为导致国际人士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兴趣访问台湾。他提到德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都可能会派团访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时间星期三8月17号宣布，美国与台湾就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开始正式谈判，预计第一轮谈判将在今年初秋进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之下，美国与台湾星期三就今年6月1号宣布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授权达成了共识。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台北时间星期四8月18号也都发表声明，宣布就该倡议正式启动协商谈判。美国副贸易代表萨拉比安奇的声明中说，今日我们开始和台湾在 AIT 和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持下开始谈判，咁样将会深化我哋嘅贸易同埋投资关系，推动基于共同价值观嘅共同贸易优先事项，并为我哋嘅员工同埋企业推动创新同包容性嘅经济增长。中国国防部星期三8月17号喺一个声明中表示，中国将会派部队前往俄罗斯参加由俄罗斯主办嘅一个联合军事演习。声明话，中国嘅参与与目前嘅国际及区域局势并冇关系。印度、白俄罗斯、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家亦都将会参加呢一次军演。 路透社報道話，儘管俄羅斯目前在進行一場耗費巨大的入侵烏克蘭戰爭，莫斯科上個月宣布計劃從8月30日到9月5日舉辦代號為東方2022的聯合軍演，當時莫斯科未有提及參加的國家。俄羅斯國防部當時在聲明中強調，東方2022軍演屬於正常的演習，並非進行軍事動員，而僅有部分俄軍參與針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並有能力完成克里姆林宮設定的所有任務。一些產業觀察人士認為，中國在太陽能產業的全球主宰地位是各供應鏈和各安全威脅，亦都是美國一直試圖加強國內太陽能製造產能的一個原因。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二簽署通脹降低法案，包括為更加強勁的太陽能產業的發展提供稅收獎勵。白宮的目的是要在2024年之前將國內太陽能製造產業增加兩倍。太陽能產業有些人長期呼籲美國採取行動，加強國內製造，實現美國和中國的公平競爭。這項立法是對此的回應。很多美國公司都抱怨說，中國比他們更加便宜地去製造太陽能電視板和其他硬件。國際能源署7月份報告說，中國一直都擴充太陽能電視板的生產和創新，幫助降低全球製造成本。另一個產業觀察組織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說，價格在2010年開始的10年中巨幅下滑，但是全球依賴中國的風險在疫情期間十分顯著，來自中國的運輸高成本導致價格升高，太陽能電池製造使用的多晶硅的價格去年增長3倍，因為過多的供應導致製造商減緩了生產，並且在產品需求增加時導致出現短缺，全球的多晶體製造的40%都來自中國的新疆地區。國際能源署報告總結說，在任何全球供應鏈中的這個水平的集中會代表著相當的薄弱環節，太陽能光伏亦都不例外。國際能源署還說，中國參與太陽能元件80%以上的生產。加州美國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的行政總裁拉希德說，如果我們在美國並沒有供應鏈的話，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國家安全關注的議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我们的免费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率团访问台湾，中共就加码启动实弹军事演习。我们亦会报道为了鼓励生育，中国提倡减少堕胎，有分析认为新政策或者会被地方政府滥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拜登政府的对华关税减免措施有可能推迟到年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于北京和华盛顿围绕着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争议，特别是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举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而导致美中关系加剧恶化。拜登政府原本打算部分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计划，可能会被搁置，直至到今年11月的 G20 领袖高峰会议或者是 APEC 领导人峰会之后。分析人士就预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现阶段可能只能够靠扩大关税排除清单的措施去缓和美国消费者面临的高通胀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政府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这里，是不是取消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问题上 猶豫不決，包括彭博新聞社和華爾街日報在內的多間美國傳媒較早前曾經廣泛的報導說，拜登政府預計很快宣布會取消對中國商品的部分關稅，來到緩解美國經濟面臨的高通脹問題。但是隨著美中在台灣問題上的矛盾越來越激化，部分取消中國進口商品關稅正變得越來越遙遠。路透社上個禮拜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導說，北京對台灣的行為導致拜登政府正在調整對華關稅問題上的想法，較早前的選擇包括了部分取消關稅，依據301條款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展開新的調查，並有可能加徵新的關稅以及擴大關稅排除清單。但是白宮表示，所有的選項仍然在台面上，拜登總統尚未作出決定。就我看來，一切都沒有改變到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國際商務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我並沒有任何新的訊息，我對未來要發生的事情的預期也都沒有改變到。他表示拜登總統是最後一錘定音的人。但是北京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的過激反應引發了拜登政府對取消中國商品關稅的重新盤算，華盛頓希望他所採取的行動既不被中國解讀為將局勢升級，亦都避免被認為是對北京的退縮。一名熟悉有關進展的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表示，台灣已經改變了一切。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利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鑑於台海局勢已經加劇了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而家到11月份 G20 峰會或者是 APEC 峰會召開之前，美國都不是太過可能在中國商品關稅問題上採取任何的措施。他說有傳言說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將會在11月的G20 峰會或者 APEC 峰會上見面，這個將會是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後。我的推測就是美國對中國的關稅不會有任何的改變，直到國會中期選舉後以及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會面之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說，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地緣政治變得更加複雜，總統正在考慮他的選項，他很謹慎，他希望確保我們不會採取傷害美國工人的事。雷蒙多和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曾經在多個場合表示，面對美國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困境，美國應該取消那些戰略性不高同時又傷害美國消費者和商家的關稅。他說一些關稅對消費者和商家的傷害更大，但是對處理美國認為中國真正存在的那些問題卻又不具有很大的戰略性。曾經在2001年到2016年期間擔任過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成員的瑞恩斯說，在11月的國會中期選舉來到之前，政治上的盤算可能是拜登總統的主要考慮因素。由於部分減免中國商品關稅對通脹的影響將會是微乎其微，再加上佩洛西議長訪問台灣之後導致台灣議題變得十分之突出，拜登總統很可能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在關稅問題上向中國讓步。我認為取消關稅不會對通貨膨脹產生重大影響，我認為即使你取消了所有的關稅，它亦都不會對通貨膨脹產生巨大影響。坦率地說，更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方面，你做出的任何決定都不會令到你成為贏家，他做的任何決定對企業來說都是太過少，而對勞工組織來說是太過多，他有些夾在中間。我認為這個就是為什麼拜登很難做出決定。瑞恩斯表示，由於美中關係加劇惡化，拜登政府沒辦法確定在美國免除一部分中國商品關稅之後，北京方面是不是亦都會相應免除他對美國商品加徵的關稅。通常情況下，中國會以一種精心校準的方式去做出對等的反應， 佢話：所以如果我哋取消總額為好多億美元嘅關税，我希望佢哋亦都會取消同樣數額嘅報復性關税。路透社援引兩位消息人士嘅報導話，當美國官員考慮到取消一些關稅的時候，他們尋求北京方面的對等措施，但遭到拒絕。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說，美國單方面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的一些關稅的計劃已經被擱置。他說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中國並未有表現出採取對等行動或履行他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承諾的任何意願。在減免中國商品關稅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之際，擴大關稅排除清單成為唯一可行的選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有可能在這段時間內以一種戰術性的低調方式對301條款的關稅做一些進一步的豁免。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哈夫鮑爾說，特朗普政府已經批准了2200多個進口類別的關稅豁免，包括很多關鍵的工業部件和化學品，但這些豁免是拜登2021年1月上任時到期。美國貿易代表大旗只恢復了其中352個，行業團體和140多名國會議員已經敦促他大幅增加這些數字，但哈夫鮑爾表示，大規模減免中國商品關稅的措施最終還是要等美中關係有所緩和之後才會發生。我認為兩國可能會採取一些建設性的措施來緩解緊張局勢，但是不是太過可能在中期選舉之前的未來幾個月裡面會發生。他說，現在不是拜登做出和解姿態的非常好的時機，但我的確認為幾個月之後取消關稅的氣氛會有所好轉。哈夫鮑爾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國家衛健委等17個部門在8月16日公布了多項鼓勵生育的措施，包括要求減少人工流產。人口問題專家對此就表示歡迎，但就擔心減少墮胎的政策會被地方政府濫用。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8月16日的指導意見文件由中國國家衛健委、發改委等17個部門聯合發布，要求深入實施三孩政策，涵蓋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生育支持措施，並提出提高不孕不育防治水平、加強生殖健康宣傳教育等多項措施，以減少非醫學需要人工流產。近年來，中國面臨嚴峻的人口負增長問題，人口自然增長數由2016年大約800萬下降到去年的不足50万，五年来人口自然增长数暴跌超过90%。近年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一胎化政策，去年更允许一对夫妇有三个小孩。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去年发表的报告，2015至2019年期间，中国每年人工流产超过950万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言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堕胎率就位居全球前列。
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宗教传统的这个信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
易富言认为，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破坏宗教传统的信仰，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不单止鼓励个人堕胎，政府亦都参与埋堕胎。这些原因导致中国的堕胎率目前是全球最高。今次减少人工流产意味中国回归正常国家，对生命开始尊重。中国行的第一步虽然好少，但是应该鼓励。不过易夫言认为，中国17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起不到太大作用。
靠文件来鼓励生育是不可能的，别人是限制堕胎。
易富言说，靠文件来鼓励生育是不可能的，人家是限制堕胎，而你就是不鼓励堕胎，比起其他国家差距是很大的。中国政府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根本是没钱，面对债务危机，他们连公务员的工资都给不到，那还哪里有钱用来鼓励生育呢？ 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是一种进步，但是不会起到太大效果。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期间以强制方式对妇女实施堕胎，和目前为了应对人口下滑提出减少堕胎形成强烈对比。公益机构北京一人庭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向美国之音表示，经过几十年，中国人对于堕胎已经相当麻木。
在过去计划生育实施的这些时期啊，任何意外的怀孕，你拿不到准生
证。陆军回忆话，过去计划生育实施嗰阵，任何意外的怀孕，只要是攞唔到准生证，就要堕胎，冇办法将细路生落嚟。计生部门会强制呢啲人去堕胎，好多无良嘅堕胎或者人工流产广告喺利益驱动下。会为未成年女性提供廉价劣质的人工流产服务。分析认为，中国多个部门之所以在依家公布指导意见和清零抗疫政策打击生育意愿有关。陆军表示，以往中国计生部门一直极为掩盖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和负增长的真实趋势。现在当局显然是意识到人口负增长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远远超出想象。
疫情刚刚在武汉爆发的时候呢，中国当局是试图掩盖，而且呢试图把它。
陆军说，疫情刚刚在武汉爆发的时候，中国当局试图掩盖，而且试图将它轻描淡写，但是后来中国政府又反其道而行之，将病毒夸大得非常可怕。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亦都是非常严厉苛刻，一个妇女怀孕势必要到医院去做孕检产检，反反复复地去医院，而且还要住在医院生细路，这样对于很多育龄妇女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认为大大提高感染新冠的几率。北京一人庭中心创办人陆军表示，计划生育时期，中国不少地方政府违反中央政府本意，强迫民众堕胎。他相信减少堕胎的政策日后亦都会被地方政府扭曲。
因为在网上呢已经流传出有些政府部门呢开始鼓励政府工作人员，
陆军说，在网上已经流传有些政府部门开始鼓励政府工作人员生多些，体制外的人还稍微有些自由，但是在体制内，你如果想保住份工，如果想在体制入面升迁，那你就必须表现得非常积极，尤其是要跟住指挥棒来转。还有就是连正常堕胎都会遭遇重重阻力，设置各种门槛，下面各级政府滥用后，中央政府很难去纠正，因为他如果去纠正滥用的现象和苗头，在体制内会被认为挫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令到中央政府的政策难以落实。除了减少堕胎，中国国家卫健委等多个部门还提出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完善生育保险、改善托儿服务、住房政策、向多孩家庭倾斜等多项措施。陆军批评有关政策几乎全部是为城市居民度身订造，忽略农村地区妇女和家庭的需要，显示当局有意抑制农村地区的出生率，不愿意向农村投入资源。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语。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不够两个礼拜之后，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参议员就在8月14号率领一个跨党派的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抵达台北访问，并且15号拜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此举引发了中国解放军的军演报复，随即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组织了多兵种的进行联合战备警巡。面对中共企图打造的所谓两岸新常态，专家说美国持续派团访问台湾意在试探中共，并且进行沙盘推演未来可能演变的区域局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8月14号率领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其他四位访问团成员包括了 民主党籍加州众议员约翰加拉桓迪和艾伦洛文素尔，民主党籍弗吉尼亚州众议员唐拜尔，以及共和党美属萨摩亚众议员拉德雅根。代表团在8月15号一日内拜会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双方讨论了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与投资、全球供应链、气候变迁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的议题。对此一访台行程，中国国防部在15号就透过声明宣布，解放军已经在台湾周边展开新一轮的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8月15号表示，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基等署访台湾地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充分暴露出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搅局者和破坏者的真实面目。他接着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的演练，就是对美台欧联挑衅的坚决回击和严正震慑。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台湾国防部公布，截至到8月15号17点钟为止，台湾军方正获解放军军机30架次，其中15架次逾越海峡中线，以及中国军舰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共对访问台湾的美国代表团反应越来越激烈。对此，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台近来频繁互动，不理是美国议员访问台湾、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北京虽然次次抗议，但是规模仍不是算过太大。直到8月初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才升高至环台封锁军演的激烈程度，并以此为藉口企图打造两岸新常态，来到改变台海现状。杨永明认为，这次马基参议员率领的国会代表团在华盛顿特意安排而来的，目的是制衡中共所制造的台海新现状。他说，
第一个是透过五个议员来表达美台政治交往跟互动的持续不变，第二个是要打破因为上一次军事演习。
杨永明说，第一个是透过五位议员来到表达美国和台湾政治交往和互动的持续不变，第二个就是要打破上一次军事演习中国解放军在军事外交层面双重封锁台湾的印象，第三个就是作为美国后续对台军售和军舰穿越台湾的一种政治测试，所以这个是有规划的。针对中共对台的军事恐吓，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日前预告，美军近期将会穿越台海，亦都会强化和台湾的经贸关系，推动美国和台湾之间新的贸易谈判路线图。据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的话报道，这次的代表团的访问应该是几个月前就规划好的了，代表美国国会议员对台湾表态支持。他还透露，预计另一个国会代表团将会在今个月底之前再度访问台湾。位于美国德州的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李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短短不够两个礼拜内，亚太紧张局势骤增，军事对峙亦都升温，中共更加在8月10号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加强针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他认为这次美国参议员访问团的成员向来都关注经济与环保，包括美台经贸，因此政治意味不算浓厚。他说，美国恐怕是藉由这个团去试水温，如果中共对一般的美台交流仲是反应剧烈，美国可能 得另有盘算，用嚟中系咁样讲噶。
如果台美的正常交流也会引起中方的大动作的反应，甚至在军事上面的反制，美方就会有更有立场强调，我们在正常的交流之下，你也做出这么大的反应。
佢话如果台美嘅正常交流，参众议员访问台湾都会引起中国嘅大动作反应，甚至喺军事上嘅反制，美国就会更加有立场去强调。我哋喺正常交流之下，你中共亦都做出咁大嘅反应，咁样美国亦都比较有合理性去对中国更进一步嘅谴责，或者系对于台湾给予更加强力嘅支持。所以呢个背后嘅意义就系除咗表面上嘅交流之外，背后亦都带住试探。呢个试探嘅意义会影响到系中美之后嘅交锋。而家系美国做球，中方喺度接招。看看中國怎樣回應，美國再做出他在中美之間衝突的報告。根據台灣總統府發表的新聞稿，馬基參議員自擔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以來，就積極推動對台灣友好的議案，包括在這一屆國會提出台灣安心法案，推動美國國民兵與台灣建立夥伴計劃，給授權撥款支應台美跨國合作訓練計劃、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等。聲明稱，他在1979年擔任美國聯邦眾議員的時候曾經投票支持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會少數曾經參與台灣關係法立法而且仍然在任的國會議員。他出任參議員之後，也都加入了兩黨聯合組成的參議院台灣聯機，致力改善美台关系。参议员马基15号拜会蔡英文之后表示，虽然是第一次访问台湾，但自从对台湾关系法投下赞成票的40年以来，他对台美关系的支持只有更加坚定。马基参议员透过声明表示，台湾是民主、人权及言论自由的重要灯塔，但为了捍卫这些普世价值，每日都受到威胁。另外，馬基亦都表示，在全球的科技及製造業，尤其是半導體產業，台灣是領頭羊。當台灣的專業及領導作為能夠在世界上受到矚目，全世界都能夠因此受益。對此，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的翁里忠表示，美台互動近兩年來特別頻繁，主因是新冠疫情之後，美國清楚看見台灣在半導體全球產業鏈的佈局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國擔心台灣供應鏈如果因戰事中斷，對全球經濟復甦的重擊恐怕遠遠超過新冠疫情。此外，因此美方重新思索，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講，來到確保芯片不會斷鏈。翁里忠繼續說，
對台灣來說，怎么样在跟美国的交流当中，刚好借由现在的中美冲突，刚好借由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可能更大，或许可以说服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
他说对台湾来讲，怎样在这里跟美国的交流当中，刚好藉由现在的中美冲突，刚好藉由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可能更大，或许可以说服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真是愿意为台湾开启更大的大门。这个是台湾的期待，台美之间更加紧密的连结会对于中国大陆造成更大的压力。毫无疑问，因为中国一直都希望美国和台湾保持相对应的距离，但是挡不住的问题就是现在全球科技快速发展，包括中国大陆也都很需要台湾的芯片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美的竞争恐怕会越来越白热化。翁里忠說，美國代表團訪問台灣之後，各界透過中共的軍演反制措施提稱，他的策略就是要圍堵和封鎖台灣，台灣未來如何去破解呢，將會是他必須要思考的重點。尤其在最令人憂心的能源問題上，台灣必須化解內部紛爭，找到共識，你是要繼續依賴進口能源，定是重啟核能發電，都需要審慎去考慮，而且刻不容緩。 台灣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則表示，在中共試圖打造台海新常態的角力中，美國不會缺席，但台灣應該思考怎樣在兩強中趨吉避凶。楊永明說，
這一次其實不是只有軍事的活動，還有經濟上的制裁，等待二十大對台議題的整體戰略方案如果出爐的時候，
他說這一次其實不是只有軍事活動的，還有經濟上的制裁，等待二十大對台議題的整體戰略方案如果出爐的時候應該會更加明確。在這個之前， 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是否能夠延續呢？這個也是個問題。所以台灣要面對的不是作為在中美對抗的棋子，而是要懂得怎樣真正維持台海和平和台灣發展。畢竟這個不是單純地喊民主自由口號，我們台灣就可以防護罩上身，什麼都不怕，不是這樣的。國際現實亦都不是這樣。位於台北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則說，下半年的政治大戲就是習近平在二十大上尋求第三個任期。在那之前，兩岸或美中關係最好就不要出現任何變化。因此，美國佩洛西議長以及馬基代表團近期陸續訪台，帶來的變數較大。他認為中共一連串的軍演是習近平討好解放軍之舉，以便讓鷹派有發泄的渠道，亦都是為了他個人的接班和鞏固權勢去著想。不過李正修呼籲北京所謂的兩岸新常態，台灣絕不能坐視。他說兩岸至少要有最低限度的對話，如果中共連主張兩岸對話的人士都要打壓和矮化，並意圖消滅中華民國，咁樣未來兩岸恐怕只能走向對撞嘅一途啦。李正修對美國之音最後係咁樣講噶：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有心致力於兩岸的關係和平穩定的話，他應該好好的來認識台灣現在的民心在哪裡，至少希望在兩岸和平。
佢話：如果中國大陸真係有心致力於兩岸嘅關係和平穩定嘅話，習近平就應該好好嚟到認識台灣而家嘅民心喺邊一度，至少希望喺兩岸和平、兩岸對等嘅情況之下展開兩岸嘅接觸同埋談判。如果中國大陸唔願意改變，或者係唔去調整佢哋對台灣政策立場同態度嘅話，我個人對於兩岸關係嘅未來會越來越悲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谷發自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近年來，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迅速擴大他們的影響力，所羅門群島和中國的關係更加是走在其他南太平洋島國的前列。美國之音記者李雅和九島最近到訪過所羅門群島，實地了解中國在當地存在和影響力。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在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唯一條大馬路兩旁的雜貨店，雖然門面上看不到什麼的中文字，但是走去之後你就可以看到收銀台後面的華人的面孔。當地人說這些店鋪幾乎都是華人開的，在唐人街更是如此，這些開店的人幾乎都是來自廣東江門地區。所羅門群島中國商會秘書長劉澤向美國之音記者講述了這些其中的歷史淵源。他說100多年之前，一個在圖拉吉島的英國公司請來5個中國華人，從廣東江門地區來到這個地方，為他們做飯或者做木匠，一直到了二戰41年左右，呢度唔係準備開戰咩？這個公司就將成咗家嘅華人撤到澳洲，而冇成家嘅幾個華人就留喺所羅門接住同英軍一齊戰鬥，負責一啲輔助嘅工作。然後到咗二戰結束，打贏咗，佢哋就開始喺圖拉吉開店，因為當時有一啲戰時物資過嚟之後，就唔似原來呢度嘅物資控制得比較特別嚴，就喺呢度開鋪頭之後，發現利潤非常之好。換了首都之後，這些比較老的家族就開始擴展他們的生意，然後從家鄉又叫了很多人過來。 除了早就在这里生根的老华人，很多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是一二十年前因为亲戚关系来这里谋生的。他们主要集中在首都地区，但是在所罗门群岛人口最多的马来塔省，他们也都看到不少的华人开的店。近年来亦都有好似留習咁樣嘅人嚟到呢度投資項目、開餐館等。目前究竟有幾多華人喺所羅門群島？並冇一個權威嘅統計數字，有啲估計話3000人，有啲話係5000-6000人。中國同所羅門群島2019年建交之後，嚟呢度嘅主要係好似中國土木 CCECC、中國鐵路 CRCC 同中國港灣 CHEC 呢啲大型國有企業以及佢哋嘅員工，呢啲工程主要係喺霍尼亞拉。林文森係喺所羅門群島土生土長嘅華人，但係唔會講漢語。早年間佢嘅父母從香港應聘嚟到呢度當教師之後，就再亦都冇離開呢個地方。佢話：如果你喺呢個國家，華人無處不在，他們經營商店做生意四處活動，但是你不能夠稱他們是中國在這裡的存在，這只是那些人在這裡做他們的工作。當他們提出中國的存在的這種說法的時候，他想他們指的是在這裡做某些工作的中國國有企業。中國在所羅門群島援建的2023年南太平洋運動會體育場館項目是中國在這裡存在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中國土木通過公開招標贏得了這個龐大工程7個項目之中的5個，同時該公司還負責援建霍尼亞拉唯一一條主道的一半的工程，另一半由日本公司援建。另外他還在所羅門群島西部省承建一個機場改造工程。在這個體育場館的旁邊，中國港灣正是承建南太平洋大學的一個分校園，但是這些不是援建的項目。一些當地人認為中國正是接管這裡的基礎設施行業。擔任過透明國際所羅門群島分部主席的波拉德，目前是致力於幫助當地村民的所羅門群島太平洋椰子公司的總經理。他說以這裡的建築行業為例，他已經被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接管了，還有中國港灣這些公司。所羅門群島工商總會的主席李克福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談到了中國在這建築行業的影響。他又說建築業絕對是對他們看到的有很大影響的主要行業之一，而且他們目前真的佔了主導的地位。有很多中國的公司、建築公司進入了這個國家，他們沒辦法在價格等方面和他們競爭，公司的龐大的規模放在那個地方，這些公司很大，這些是他們看到的正是慢慢滲透並接管的行業之一。所羅門群島太平洋椰子公司總經理波拉德認為，由於中國國營公司和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即使是通過了招標，對其他公司來說也都是不公平的。他說他認為這些是一個真正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如果你正在這裡進行大型的建設，他們正在這裡招標，他認為這些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因為這些公司誰知道他們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有多少的補貼。但亦都有些人不是這樣看中國在所羅門群島開展的項目的。沃爾頓·內松擔任過所羅門群島商業部長和礦業部長，他所在的一間採礦公司是目前在所羅門群島開採金礦的萬國金嶺礦業公司的合作夥伴，亦都是公司董事會的成員。他說他認為中國沒有接管所羅門群島，他想些人要的是中國發展所羅門群島，他們在這裡建造設施、公共設施等，對於這個國家來說這些是一件好事。他很高興的就是中國在這個地方的公共地產上面進行的大部分的投資不是貸款，他們提供的是援助資金。雖然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國公司承建的龐大的工程，但是人們對這些工程以及他們承建這些工程的目的所知甚少。曾經在中國港灣公司工作過的林文森說這些與中國公司的一些做法有關。他表示他們說他們來到這裡只是做建築工作，他們根本不跟當地人融合。他在中國港灣公司工作的時候，他們駐地的紀律很嚴，他們要人來到工作，他們基本就是工作，吃飯睡覺工作，吃飯睡覺工作。他們對社交活動是零容忍的，基本上是這樣，以避免文化方面的誤解、陷入麻煩等。 美國之音記者試圖在中國港灣公司承建的南太平洋大學校園的工地採訪有關負責人的時候，一位年輕的工地總指揮本來準備接受他們的音頻採訪，但是在請示了他的上司之後回絕了他們。中國土木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甚至試圖阻止他們在他們的項目外面拍攝，說這個背景屬於他們的公司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陈志武教授现在任教于香港大学，他多年来的教学和研究专业是金融学。金融学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领域就是所谓的风险管理。陈志武出版的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试图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人类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发展和今后的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的专访报道第二部分，专访陈志武谈论清代中国与今日中国。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从其诞生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人类社会就一直在这想方设法与各种风险，其中包括与生态和政治风险去进行博弈。在政治风险当中，统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可谓是最大的风险。但是在陈志武看起来，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包括了当今中国社会，应对这种风险的战略招法是非常有限的。下面是陈志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陈志武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再问到，陈教授刚才讲了，就今日中国而言，现在主要是邓小平讲过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种所谓的业绩的合法性。但是我们知道最近关于业绩合法性在政治学界里面有很大的争议，这个就是假如你这个业绩，尤其是发展经济的业绩，不是怎样是怎办呢？我说并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现在中国就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业绩不保的情况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另外有人就说这个业绩合法性是不是一种迷信呢？对于这个问题，陈教授你怎样看啊？
按照这个《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里的说法，不管是民主制度也好，迷信也好等等，所有这些合法性的这个基础啊，都是
陈志武回答话，这个问题问得好好的。按照《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里的讲法，不理是民主制度亦好，定是迷信亦都好，所有这些合法性的基础都是一些虚构出来的故事。为什么哪一个得到的票选最多呢？就他自然就应该有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如果大家都相信这个虚构的故事，相信这一种讲法，那当然就好像美国这样，哪个得票最多，那他就应该名正言顺地做总统。但是在中国原来甚至到今日，大众还是更加相信那个迷信，这个就是哪一个是上天之子，是上天派下来的，我们就相信他。这都是虚构的故事，一旦大家都不信虚构故事的时候，这样统治的合法性就变得很受到挑战了。当然对于今天的中国，我能够理解的就是，毕竟有邓小平讲过的靠业绩为统治找到合法性，当经济不断增长的时候，这个规则原则还是几好用的。因为假如我继续可以带来年复一年的经济增长，那我怕什么呢？我的统治照样可以有合法性。但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经济体可以无穷多年永远高速增长下去。这样既然靠业绩带来统治合法性越来越不得了，那又应该怎样做呢？我们又不希望推动民主选举以哪一个得票最多来决定统治合法性，或者哪一个政党得票最多，那他就有统治合法性。我们不愿意采用这个制度，那又怎么做呢？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可能只有第三条路，这个就是通过迷信，就是靠造神。当然具体我就不用再多讲了。 記者今節又再問到，我仲係要話陳教授，你寫嘅《文明的邏輯》這本書真係太有意思啦！你喺書中寫到，文明化程度高嘅社會裏邊，唔單止國民唔使擔心暴力威脅，君主亦都應當更能安日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風險嘅高低係一個社會制度文明建設嘅晴雨表，反映出最高權力的制衡和交接機制是否規則化和法治化。你這些話是否適用於中國當今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經濟第二大國，適用或者不適用的理由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到了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照樣是非常實際的相關的一個話題因為我自己。
陳志武教授回答話：對於今日嘅中國社會嚟講，咁樣照樣係一個非常實際嘅話題。我自己同我嘅同行林展教授做過一啲研究嘅，儘管呢啲研究仲未有發表，我哋嘅研究係睇下中國從秦始皇以嚟嘅皇帝都係點樣死嘅，係非常死亡啊，定係正常死亡呢？我哋做咗非常詳細嘅研究，同時我哋將中國同歐洲自從公元六世紀一直到公元十八世紀末1500多個不同嘅國王係點樣死嘅，同中國嘅600多個不同嘅皇帝係點樣死去做一啲對比。結果我哋總體上就發現啦，歐洲嘅國王喺嗰1000多年裏面，大概有28%係非正常死亡嘅，亦就係死於非命。有時候是被人打死，中國的皇帝大概有38%是死於非命。具體看一下的話，我們可能會想到為什麼歐洲的國王死於非命的機會率比中國的皇帝死於非命的概率要低很多呢？其中當然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即使在中世紀期間，歐洲的國王擁有的權力也比中國皇帝要小很多。既然是這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你皇帝手中掌握的權力越多越壟斷，這樣對於其他人來說做低你吸引力就會越大。這個就是為什麼要是我是皇帝的話，我可能不願意將這麼多的權力都集中到我手裡面，因為集中到我手裡面的權力越多，就令到越多的人想要殺死我，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沒辦法好好去睡覺。我們所講的文明化的發展，不理是中國社會亦好，還是其他社會亦都好，具體到哪個君王的權力到底有幾大還是幾小，還有君王統治者的交接班，一直都是政治學界非常關注的。度量是一個社會的政治體制是設計得非常好還是非常不好，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我們中國人可能比較熟悉，這個就是皇帝要立太子的傳統。有一個可能很多中國人都熟悉的例子就是康熙皇帝，因為康熙皇帝開始時想令到他的第二仔立為太子，但很快康熙發現他這個仔每天都不耐煩，很著急趕著要去接老班，康熙看眼裡實在是不太舒服的，那就將他立的太子廢掉了。將太子廢了之後，他發現因為他有很多的小孩子，每個小孩子都更加坐立不安，都想盡辦法要令到他們的父親康熙皇帝選他為新的太子，結果他們打交打得不可開交，所以康熙乾脆就將他的第二仔第二次重新立為太子。結果他這個太子的仔很著急要接他的位，所以康熙最後乾脆就將這個第二次立的太子又廢除了，然後改變皇帝的繼位規則。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通過密詔將哪個要在他死後繼位寫在一張紙上面，然後放在紫禁城的乾清宮內那個正大光明匾的後面，就等皇帝死的那一瞬間，宮廷裏面的機官和其他人走在一起去看看剛剛死去的皇帝的密詔裏面所指定的接班人是哪一個，再去指定那個接班人。後來整個清朝就沿襲了康熙發明這個密詔的方式，就是將密詔放到正大光明匾後面的方式來決定哪一個是接班人。 但是从我们的研究看，我们并没有指定明确的太子。皇帝死后，整个国家尤其是宫廷斗争就会非常厉害了。换句话来讲，对一个皇帝来讲，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就是不明确指定哪个是太子。因为越是不明确指定太子，皇帝死了之后，社会就是尤其朝廷里面的斗争就会非常激烈。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清朝历史上，雍正皇帝上位之后杀的亲戚和大臣或者其他的官员是最多的。因为康熙皇帝留下来的密诏争议很大，很多人都说后来宣读的密诏是雍正和其他周边的人篡改的，是他自己写的一个假的，所以对于雍正作为皇帝的合法性一直都非常有争议。所以这样的争议就逼着雍正皇帝必须要杀更多人，以这个方式为他自己统治合法性去找到基础。这个就是为什么政治学者的研究理论讨论和实际研究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国家的统治者例如皇帝国王由哪个人去接班都不明确的话，这样到最后这个皇帝或者国王过世之后，这个社会就一下子没有真正大家公认的统治者，社会出现动乱的机会率就非常高了。这种系统性风险是各个社会的体制的设计者执行者都应该高度关注的。记者今节再问陈志武教授，你在2008年发表一篇题为如何看待改革开放160年的文章中写道，你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定是1911年成立中华民国，从最初的三权分立到最近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来讲基本上就是两个主题，改革开放。从2008年到2022年，转眼14年过去了，在这些年月里面，很多人都在哀叹中国改革开放名存实亡，甚至在倒退。我想我从积极的角度来到提问，就是你认为当今中国在哪些领域还有你所讲的改革和开放，而不是停滞和后退呢？对那些所谓的唱衰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你要讲些什么？
这方面我想可能不同的人呢，对于什么是改革开放都会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理解因为从字面上来说的话只要是改变既有的。
陈教授回答话，一方面我想可能不同的人对什么是改革开放会有不同的定义，从字面上来讲，只要是改变既有的体制的政策都是改革，这样改革的方向既是可以向前都可以是向后的，这个都是改革，所以就看我们每个人怎样定义了。在我看来，自从1978年邓小平推出改革和开放，对于改革大家的共同理解或者共识就是相对于政府，相对于政府管制得太多，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以前中文里面所讲的改革这个词语所包含的最核心的含义。当然我刚才都讲到，有些人可能会换过来理解那個原來的話，可能開始的30多年改革是相對於政府行政管制太多，市場發揮的作用太少，所以我們要針對於那個既有的狀態做一些調整，所以這個是原來話的改革的意義。但是現在主要是推出新的政策，你也可以將它叫做改革，這樣一來可能在中文裡面改革的含义都发生很大变化。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在今日的中国，我们尽管用的是中文词，沟通时候都是一样，但用改革这个词，我表达的意义越来越没办法那么明确了，这些就会造成中文的沟通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当然我想对于开放的定义应该是没那么多含糊了，你到底是对国外资本对外国人是不是开放，这个是比较容易看得见摸得到的。如果在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这样这个就讲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低，如果外国人越来越多，这就讲明对外开放越来越大一些。具体今日到底是比以前更加对外开放定是更加封闭，就不需要再多讲了。我们自己去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去观察一下，自己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陈志武教授的第二部分。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